二，晚唐五代村落的衰落。安史之乱对村落的影响。自唐建朝至玄宗前期，统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与统治者积极开明的治国政策，使唐代迎来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大繁荣的发展阶段，并维持了百年之久。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的爆发宣告了盛唐的结束，并导致唐代中后期社会陷入长期的混战与割据局面。这一变化直接导致了唐代后期乃至其后较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国家政治体制、南北经济局势及社会文化的转变，对当时村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安史之乱不仅成为唐代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也成为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节点。具体而言，安史之乱对唐代村落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人口迁移与村落分布格局的改变。战争是引起人口大规模迁移的最主要因素。隋唐时期发生的三次大规模人口迁移皆因战争，隋末战争、安史之乱、唐末战争而起。前接唐贞观年间南方人口的激增已经说明，由隋末战争引发的人口迁移已经对北方地区长期作为人口分布重心的格局带来了挑战。安史之乱的爆发无疑又加剧了这种局面的发展。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地区遭受严重的破坏，尤其是以河北道、河南道以及两京之间为主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安史之乱的主战场。战火所及之处皆伴随着烧杀抢掠、人口死亡或逃亡现象严重。十载，自麓山赵获、迎伯刘离、思宁季信、赵魏殷鄂、汾于景翼迷惑安居，骨肉世家不能相保。史思明在河北地区每破一城都伴随着屠杀与掳夺，城中衣服、财会、妇人皆为所掠，男子壮者使之负担，累病老幼皆以刀槊细杀之。锦旗攻下魏州时，就有数万民众惨遭屠杀。生人资柴扫地，壮鸡妇，老鹰则杀之，杀人以为戏。这正是对安史叛军嗜战、残暴成性的描写。《旧唐书·郭子仪传》中有一段记载，深刻揭露了战乱给黄河中下游地区带来的破坏。宫室焚烧，食不存衣，百槽荒废，增无尺垣，中间积内布满千户，景翼珍极，豺狼所嚎，既伐君楚，又显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秦淮，经于乡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这段描述再现了黄河中下游绝大部分地区在战争中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一片荒凉的场面。两京地区是叛军的主攻对象，两地之间的区域也因此遭受更为严重的破坏。如《新唐书》卷五十一有载，自两京陷落，民物耗毕，天下萧然，而百姓残于兵道，米斗至钱七千，欲何为粮？民行乞食者数路。《旧唐书》卷十一戴宗记载，今连岁至荣，天下凋寨，京师进殿，烦苦尤重，比屋流散，念之恻然。且京畿户口减耗大半，职员如旧，何以堪之？岑参曾在其《行军诗二首·使扈从在凤翔》中记录了肃宗至德二年咸阳之战唐军大败之后的场景。吾妾悲此生，四十幸未老，一朝逢乱世，终日不自保。胡兵夺长安，宫殿生野草，伤心武陵树，不见二京道。我皇在行军，兵马日浩浩，胡厨尚未灭，诸将肯征讨。昨闻咸阳败，杀戮竟如扫，积尸若秋山，流血涨风高。 干戈爱相国，豺狼满城堡，村落皆无人，萧条空桑早。儒生有长策，无处豁怀抱，快然伤时人，举手哭苍号。其中的村落皆无人，萧条空桑早，描述了咸阳地区战败后民众惨遭屠杀或逃亡，村落虚空萧条的状况。东都洛阳亦是如此，经过战乱，数百里之内人口已经不满千户，东至徐州，北至象州，今河南安阳市的大部分地区皆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可见战争对人口的消耗。据通典中的数据显示，安史之乱爆发后的第五年，唐代逐级人口已经由极盛时期的800余万户降至193.31万户，不客户117.16万户，客户75.86万户。五年间逐级户口减少近700万户。至大历年间，唐代户籍数降至冰点，只有130余万户。这种人口消耗速度无疑是十分惊人的。当然，这种人口的快速减少，除了与战争导致人口大量死亡有关外，战乱期间逃户和隐户的增多也是重要原因。安史之乱爆发后，原有的农业生产秩序遭到严重的破坏，村民的生产活动难以为继，民众被迫失所流离。除此之外，为了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统治者加大了对民众的搜刮力度，通过巧立名目增加税额的方式征收赋税，乡民不堪重负。如乾元元年四月，肃宗曾下敕曰：天下百姓除正租庸外，一切不得别有使意。永泰元年，唐代宗也曾下敕：如闻诸州成本道节度，观察使牒，苛役百姓至户口凋敝，此后为转运使查访以闻。这两则敕令皆颁布于安史之乱爆发之后，虽是对地方官府擅自征调赋役现象的禁止，但反过来也说明地方官府横征暴敛在当时已非个别现象。因此，在中央及地方双重利益的压力下，大量的逐级户口不得不逃亡至偏远山区，以及受战争影响相对较小的南方地区，沦为逃户。《旧唐书》卷十二《德宗纪》建中元年十一月新有诏曰：朝即使即贡使建于宣政殿。冰兴以来，四方州府不上祭，内外不朝会者25年，至此复始旧制。这里就指出了安史之乱爆发至建中元年的20多年间，四方州府不上祭户口已经成为惯常现象。唐代相关史料及文学作品对安史之乱以后的人口逃亡现象进行了记载，如李白诗言：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故况在其宋宣社李涯推八郎使东都序中曰：天子去蜀，多是奔吴为人海。杜甫在其吴家别一诗中也描述道：寂寞天宝后，元庐但蒿离，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此诗记录了安史之乱被平定以后乡里的情景，可以看出经过战争的破坏，以前拥有百余家的里只剩下一二老寡妻。通过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安史之乱不仅使得人口急剧消亡，还导致人口大规模南迁，甚至成为引起我国历史上3次大规模北方人口南迁的主要原因之一。北方人口南迁的目的地以少受战火波及的秦岭淮河以南地区为主，如安禄山事迹中载：凶危所至，无不荡妇，衣冠世庶归顺于灵武郡者，寄于道路，家口多避地于江淮。其中荆楚地区因在地缘上毗邻中原，成为当时移民的主要聚集区域之一， 呈现出相邓百姓两京衣冠尽头江乡故京南景异十倍齐出的场面。唐代道家学者袁杰在安史之乱时也曾南投湘汉，并在《与穰苻邻里》一诗中记录了这一事件。昔年苦逆乱，举足来南奔，日行几十里，爱君此山村。穰苻终许宾，祁阳有闲园，邻里惜赠我，许之及子孙。我常有匮乏，邻里能相分；我常有不安，邻里能相存。苏州地区也是北方人口的主要迁入地。肃宗上元年间，仅当地治所吴县，其人口的三分之一皆来自北方。关中地区也有不少乡民南下至山南到剑南道。据《全唐文》卷357《请罢东川节度使》书载，彼日关中米贵，而衣冠士庶颇易出城，山南剑南道路相望，村房士肆与蜀人杂居，其生和斗处皆求于蜀人矣。另据有关学者的统计，元和年间江淮八道的户籍总数已经占全国户籍总数的 66%，这一数据已经远远超过其在天宝年间 23% 的占比。应指出的是，因战争破坏，北方地区人口严重流失，赋税收入也随之出现大规模亏空。为了维持中央财政的正常运转，保证战争开支供给，朝廷赋税征收的压力也随着南迁人口转移至南方地区。江南八道的144万户居民成为唐代赋税的主要承担者，这直接迫使此区域的居民再次成为逃户，逃往地理位置更为偏远的岭南或剑南地区。这也是唐代后期岭南道及剑南道人口增多的直接原因之一。综上，安史之乱掀起的人口迁移浪潮不仅规模庞大，而且涉及区域甚广，已不再仅仅局限于江淮流域，广大南方地区及东北地区皆成为人口迁移的目的地。这直接影响了唐代村落的分布，打破了以往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主要分布区的局势，也极大地促进了南方地区的开发，为五代两宋南方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此似乎可以得出一个认识，即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即使迁出地的很多村落被迫解体，也导致了迁入地新村落的大量产生，可谓生生不息，富而重之。